最近有两条新闻，一条是上海刚宣布生孩子的医疗费要全包了，另一条是长沙一个女的抓着4岁小男孩说被性骚扰，闹到要打官司。一个是政策新闻，一个是社会新闻，但你把两件事摆在一起，就会感觉特别割裂。这个社会现在是一边拼命想让人生孩子，一边又在方方面面把适婚人群吓得不婚不育。先说上海这次的政策，如果参照以往，你不能说力度不大，历史性突破这个词用在这儿不算夸张。以前孕妇产检报销是定额的，就4500块封顶，超出的部分自己兜着。现在这个补贴逻辑整个变了，4500块从补贴上限变成了起步额度，用完之后只要是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生育保险继续兜底，花多少报多少，不封顶了。还有分娩这块，顺产、剖宫产、无痛分娩、产程管理，只要在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直接取消。这个是国内去年提出要在2026年争取实现的目标，上海现在率先把它落地了。保障对象也突破了，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职工生育保险，上海居民医保的女性也包括进来了。职工医保的男职工，如果配偶是没就业的居民，医保也能跟着享受相应待遇。异地产检、异地分娩的，只要符合条件，费用照样纳入上海生育保险，跟本地的合并计算，不用两头跑腿，而且不需要额外申请，免申即享，刷医保卡直接结算。4500块，要是没花完，产后42天复查完了，剩下的钱符合条件还能申领出来。这个政策10月1日起开始生效。我们算一笔账，上海去年出生10.7万人，按每人多兜底5000块算，财政多掏5个多亿。上海一天的 GDP 零头都不止这个数，九牛身上一根毛。这笔钱不是掏不起，只是以前一直没舍得掏，为什么现在又舍得了？那是因为上海现在真的着急。2025年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66， 平均下来每个上海育龄女性一辈子生不到 0.7 个孩子。众所周知，韩国生育率够低了吧，它是 0.8， 新加坡够低了吧，0.87， 上海比这两个全球公认的垫底还低。放到地区范围比，澳门 0.69， 香港 0.74， 上海的 0.66 依旧还是垫底，实至名归的倒数第一。2500万人的超级大城市，2025年只出生了 10.7 万个婴儿，死亡人数 16.4 万，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是负数了。更扎心的是，上海女性平均出育年龄已经推迟到32岁。大家生得晚，自然也就生得少。而这种趋势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已经能肉眼可见。幼儿园一家接一家关门，养老院的床位反倒要排队等。去年上海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案，说要把闲置的幼儿园改建成老幼复合机构，园长变院长，原本哄孩子的岗位改去照顾老人。因为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人占比已经到了 37.6%， 而且这座城市仍在加速变老。现实是很残酷的，一个只剩老人的城市是没有未来的。消费数据也能直接印证这一点。今年上半年4个一线城市社龄增速，广州正 2.9%， 深圳正 1.2%， 上海只有正 0.7%， 北京是负 2.2%。 很明显，广深的消费活力一直比京沪强，因为他们年轻人口多。一个以老人为主导的消费链路和一个以新生儿为主导的消费链路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大家愿意为孩子砸钱，因为孩子代表的是未来和希望，老年人的钱大头都花在医院，日常生活能省则省。要提振消费，说到底离不开人这个载体，特别是年轻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国都在抢年轻人。当然，清醒的人都明白，免掉万把块的医疗费，不可能让人突然就疯狂生孩子。房子谁买？教育谁卷？996谁扛？休完产假，工位还在不在？这些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医疗费减免的作用有限。因为养孩子这件事，在具体的社会场景里，它的成本高，不只体现在钱这一项。就比如这几天，长沙一个餐厅里出了这么个事。一个女的说，自己被一个4岁男童摸了屁股， 当场就在餐厅里大喊这是谁家孩子，并拽着孩子的衣服往起踢。孩子如同小鸡一样被拎着，两脚往地上出溜，脖子被勒得出现了淤青。好在还有监控，而且拍得很清楚。小孩当时右手拿着玩具在跑，转弯的时候完全没停顿。正好这个女的往后退了一步，小孩奔跑过程中下意识扒拉了一下，以便自己错位跑开，左手碰撞到了对方臀部。撞和摸本是两码事，摸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刻意蓄谋的意思，但孩子家长还是先低头道歉了，甚至还赔了医药费。孩子碰到人，确实该道歉，一句对不起的事情，医药费又是从何说起？按理说，该收医药费的是孩子才对。结果这女的仍是不依不饶，要求书面道歉，还要录像道歉，写一份保证管教孩子的承诺书。家长没答应，反倒提出她拽伤孩子脖子这件事儿也该道歉，两边就此僵住。后续总结起来就是，这个女的要求对方来一波触及灵魂深处的立体式道歉，文字加视频，且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丝毫不妥。并因为家长要求他道歉的诉求，被气到呼吸性碱中毒，两次进医院，现在坚持要走民事诉讼，派出所调解了三次都没谈拢。网友后来扒出他的社交账号，才发现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立战功了。之前他跟网约车司机吵架的视频拿了25万点赞，跟宿管阿姨吵架拿了5000点赞。这次骂4岁男童摸屁股直接冲上热搜，三条内容一共给他涨粉2.7万，但账号现在已经被限制查看。这件事之所以值得拿出来说，确实是因为他有过离谱，同时也是精准地暴露了这几年一直在发酵的一种情绪，就是厌童。在秩序功德的外衣之下，包裹着对儿童的戾气，对生育的厌恶。孩子一闹，就是家长的错，家长一辩解，就是不负责任。这两年社交媒体上，但凡搜一下熊孩子，新闻评论区永远吵得不可开交，也总有人义正辞严地说我们不是厌童，是厌恶不管孩子的家长。可实际上现在的尺度已经到了，孩子几个月大哭两声都能被拍视频挂到网上骂，网络上不断有叫嚣管不住就该打，家长不打早晚是会替你打，这种暴力的说教方式不是厌童又是什么？而父母呢，敢反驳一句立刻被扣上护犊子熊家长的帽子，于是大多数父母选择沉默道歉卑微认怂，哪怕孩子根本没做错什么，哪怕只是正常奔跑正常玩耍正常发笑，他们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带孩子出门这件事现在变成了需要提前做风险预案的行动，有人形容现在带娃出门比偷渡还紧张，高铁上孩子哭两声，周围恨不得拿眼神杀过来，商场里孩子跑几步，立刻有人出来说熊孩子祸害人间，你带个4岁小孩出门，也许一个不小心就能被扣上性骚扰的帽子，出门前先给孩子上一课，不准跑不准大笑，一哭我们立刻回家去。孩子成了高危人群，父母成了惊弓之鸟，即便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区别对待，他们也承受着不容忽视的心理压力，面对周遭的沉默或凝视，仿佛带孩子出行就是给他人带来不便的原罪。这次长沙这个孩子还偏偏是男孩，厌童情绪加上对异性天然的审判心态，两种情绪叠在一起，杀伤力直接翻倍。进了性骚扰这个话题区，小到4岁大到70-80岁都能被想象成潜在嫌疑人，靠这个碰瓷起号涨粉的账号，这两年也不是一个两个了。孩子在这件事里如果真要说有问题，最多是家长看管上稍有疏忽，可事情的根一旦被摁在摸屁股这三个字上，性质就完全变了，变成了新黄色新闻。我们不能否认现实里依旧存在不少善意的人，地铁里有人让座推很重的门时，看到后面跟着推车会主动帮忙挡着，长长的台阶上有人搭把手抬一下推车，孩子哭闹的时候不是嫌弃的躲开，而是笑着搭把手逗一逗，东西掉了会帮忙捡起来，电梯里怕夹到孩子主动帮着按住闸门，公交车司机会等抱着孩子的乘客坐稳了才启动，这些细碎的善意积累起来也许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底色，可能只是网络放大的永远是极端的那一群。一次厌童式的怒骂能换来几万点赞和几万粉丝，一句温和的体谅却没什么传播力，也没人在意。 久而久之，舆论场里留下来的声音就越来越偏。也正因为这种偏，很多有经验的家长现在都会提前做心理准备，出门选位置会下意识避开一些一看就不太好惹的人群，坐飞机坐高铁提前准备好安抚孩子的小物件，甚至有的家长会主动给周围乘客递耳塞，写道歉小纸条，看着有点焦虑过度，但这就是这几年被全网厌童情绪倒逼出来的防御性动作。一边是政府在拼命降低生育的显性成本，生娃医疗费全包，异地报销打通，配偶待遇覆盖，能想到的都在往上堆。另一边是养孩子这件事在具体的公共空间里，隐性成本一直在增加。你带孩子出门要面对的不只是尿布、奶粉、零食、玩具、饮水这些实际，还要提防着哪句话说错，哪个动作被曲解，哪次哭闹可能被做成流量素材。所以说，生育率低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房价、教育内卷、职场对女性生育的隐性惩罚是老问题了，但这种整体性的对孩子和带孩子人群不友好的社会氛围，其实也在悄悄推高生育的心理成本。只不过这部分成本没法用财政补贴去覆盖，它得靠整个社会对孩子的容忍度回升才行，也要靠更细致的规则去划清正常儿童行为和真正需要管教的熊孩子行为之间的边界。实在不行，那就借鉴其他国家发展路上的经验。德国认为六岁以下孩童的噪音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你不得要求他们不发出噪音。法国要求在90分贝以下就行了，大概就是孩子偶尔尖叫一下也在容忍范围内。这些做法背后是把孩子会吵闹当成默认事实去做制度设计，而不是指望每个孩子都能表现得像个安静的成年人。细化对六岁以下的儿童保护也不至于发生这些事儿。但事情已经发生，这次如果能有若干法律人士推动法律的细则完善，出现几个像香港扇儿童巴掌被拘押的案例，这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为了鼓励生育使出了这么大的劲，可社会对孩子一些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却毫无容忍度。最终钱花出去的效果很大一部分都在这种氛围中被慢慢抵消掉了。